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教训。主啊，你的教训本来就是你的恩典，要借着你的教训把我们带到你恩典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你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愿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受教的心，带着聆听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来领受你的恩典。你求天父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道传讲的清楚，能够将你的心意让你的众儿女能够知道。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呢，叫做知识与爱心的正确结合。那这个题目里面显然有三个短语，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爱心，一个是正确结合。那知识是指什么呢？知识是指救恩真理的知识，圣经的知识。爱心这个范围是讲到我们得救以后对神的爱和产生对人的爱心，那这两样要正确的结合在一起，也必须正确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对信仰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信仰的建立当中，我们需要圣经知识的学习，但是圣经知识的学习绝对不是仅仅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因为圣经知识本身叫做生命之道。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也叫做圣灵是叫人活。真正的知识是被圣灵使用，使人能够得到重生的必要的媒介。上帝赐下圣经，赐下圣经的知识本来的意思就是这个，要透过圣经的知识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活出基督的样式。爱心也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上帝他造人，他赐给人救恩，这个救恩本身就是把石头心换成肉心，有了这个肉心以后，才会有真正爱神的心和产生对人真正的爱。那个爱不再是从私欲来的，那个爱是从神的恩典来的。那这个爱心和知识两个互相彼此的结合，让人能够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的本质的里面有爱心，大家要了解哈，这个爱心不是我做出来的给人家看的爱心，是我生命当中的本质当中活出来的有基督样式的爱心，那这个是有不同。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有挑战，那这个挑战呢还不小，因为有些的信徒呢有很多知识，明白了很多道理，却是能说不能行。那这一个问题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变成一个难处，学了圣经知识却不能行，学了圣经知识没有办法产生爱心，反而会产生对别人的轻看，对别人的批评甚至伤害。那这个落差会对很多的信徒产生一些的困扰，甚至有很多的疑惑。那如果是这样，学圣经还有意义吗？越学圣经越能批评人，越学圣经的知识越能去论断别人，那这个方向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啊，好像我们过去中国有句话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啊。那怎么会越学越有问题？本来基督信仰建立的是基督的爱，那为什么它的方向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来走？那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的当中，我们要做一个界限，做一个什么界限呢？第一个，我们在知和行上本来会有落差，那这个落差是正常的。这个正常是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学习的速度是头脑比行为要快，这是很正常，速度的问题。我们学得很快， 但真正能够行出来没有那么快，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能力的问题，我知道应当这么做，但是我行不出来，那我要一段的时间慢慢的才能行出来，这是能力的问题，都会产生滞后，这个落差是正常。但是有一个不对的呢，是反差，不是落差，它这个方向不是逐渐的向好的方向走，它会停滞不前，甚至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它越学越冷酷，越学对别人越苛刻，越学好像越没有爱心，那这个就产生问题。那这个问题在信仰的当中会出现的，那这个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本来圣经知识是要产生有基督的生命，活出爱心，反而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失去了真正的爱心。那这个是要面对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那我们都要在这个挑战当中要看清楚，要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你的生命会被上帝改变。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啊，有三个要点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他说，论到祭祀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知识它没有否定哈，但是呢，我们要谨防不要因为知识产生自高自大，这是第一样。学习了圣经知识，不要因此产生自高自大啊，这是一个。第二样，八章的第二到第三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啊，这里面有点绕口啊，等一下我讲给大家听的时候你会了解经文在说什么。那这里面第二个要点在讲什么呢？讲到那个学习知识的意义是真正被神知道。被神知道是指跟神的生命有真正的连接，这是知识的意义啊，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是八章的四到六节，论到吃祭祀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那这一大串的话在讲什么呢？在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知识、才能，包括我们学习知识的能力，都是从上帝来的。这一切的源头都是本于他，那来了以后要让我们归向他。你学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归向这位神。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主题，那我在讲过很多次，是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保罗在讲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们所有的得救的人，那赐给我们以后呢，要让我们做圣徒，要活出圣徒的生命。那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呼召人本来要做他的子民，他的子民就应该是圣洁的，所以做圣徒，这是我们蒙恩得救，在神的家里面，在救恩当中，我们生命应当走的方向。那这件事情挑战很大，不太容易，因为在我们整个属灵生命建立的当中，能够得救，然后能够真正生命改变，活出圣洁，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时间，需要持续的顺从圣灵的带领，需要一直有圣经的真理在他生命的里面，他需要坚守这个信心，走十字架的窄路，那个圣徒的生命呢，才能够慢慢建立起来，不容易。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过程当中有挑战，这个挑战呢，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会阻挡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 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是他们高举个人的恩赐。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都是人才，那哥林多教会当时是在一个非常发达的文化这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那个里面的人都是人才。那这些的人他们在信了主以后，他们在高举自己的恩赐来发挥自己的才能，然后就使教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首先有人才不是不好，但是呢我说那是两刃剑。那这些的人才当他没有真正在信主以后，谦卑在神面前，他会把他原来的那个才能那种的想法心态在教会的里面去发挥。原来他在世界当中是人才，因为他有很多的才能知识学识，他很受人的尊敬，他觉得很高超。现在到了教会以后，他继续变成很高超的，因为他又学了很多教会的知识，很多有关信仰的这些的学问，所以他又变成了一个人才。那这个情况就对信仰产生了冲击，这个冲击是保罗要对付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对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告诉他们金银宝石和草木和解。如果你的灵命是草木和解，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扎实的属灵生命，你非得用金银宝石，是纯正的圣经真理和圣灵的能力。那他就要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点出一个个他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这个点在八章的当中他是要对付的这个问题。那经文说呢，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那这个问题的触发点是祭偶像之物。我们了解在哥林多教会呢，当时的这个背景是处在希腊半岛的。哥林多哈，那有一个岛是连接这个雅典下去哈，有一个岛叫哥林多的那个岛。那些的信徒呢都是外邦信徒，然后呢他们居住在那个外邦的环境的里面。那些外邦的信徒他们在信主以前都是拜假神的，都是拜偶像的。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无神论者是没有的啊，这个最近这些年代有无神论者，在当时的人看来无神论是不可思议甚至是狂妄自大的。为什么呢？在他们的概念的当中，如果你否认有神，你就是把自己绝对化，你就把自己变成神。如果你说你自己是神，那你就是狂妄的，是自大的。所以他这种思路，说一定有神超越我们的，那我们要信这个神，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思路。所有的人虽然他有很强大的希腊哲学的学问，他们的头脑知识绝对不输给现代人，我讲过很多次比现代人厉害得多，但是他们都信神，信假神。然后呢他们信假神呢，他们有祭拜的这个礼仪。祭拜礼仪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所有的肉是要经过祭拜才能够吃，包括在市场上卖的肉都要经过祭拜才能卖。那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想吃肉，你只能吃祭拜过偶像的，那怎么办？那这件事情挑战很大，在信仰当中有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在哥林多，在这个谢谢、哦、太多了。在耶路撒冷教会曾经有处理过有关拜偶像的事情，使徒行传21章25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祀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于奸淫。告诉外邦信徒，你要警戒祭祀偶像之物，那肉都是经过祭祀偶像的，那到底吃不吃肉？也许哥林多教会人会想，你们耶路撒冷的那些肉没有祭过偶像，因为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区，他们不拜偶像就可以把肉拿来卖，你们可以随便吃肉，我们这边肉全是敬拜偶像的，我们什么肉都不能吃。 那这个是怎么去面对？那本身这件事情并不是耶路撒冷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的确是讲出这个属灵的原则，这是对的。那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在面对事情上是有困难的。有一些的人啊，保罗说论了这个事情我们都有知识，有些人呢他觉得呢吃偶像拜过偶像的这个肉没什么，照吃不误，因为呢这些的决定呢是出于很多信主比较久的甚至说教会领袖的，他觉得我们可以把握这个问题，不会影响到我们信主的，可以吃的啊，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觉得有问题，那特别是出信的看到你这些老信徒啊，教会做带领的，你们吃祭拜偶像的这个肉，就感觉被绊倒。那这个里面会产生了这一个彼此关系互动的一个困难。那这个肉到底能不能吃？本身这件事情保罗有教导的，关于所谓的这个吃的问题，他有教导的啊，我给大家读给大家听，有四个点他已经讲过的，都是在这个哥林多书信的里面。第一个呢，市场的肉都可以吃，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你吃不吃呢也不那么重要，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第三呢，不管你吃不吃，你不要绊倒别人，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这是第四个。第三个，那第四个原则呢，不管你吃不吃，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为了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个是原则，在这个原则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律法条规，没有说你一定要吃，也没有说一定不能吃，是在这个四个原则的当中呢，你本着信心去把握去面对，是非常个人性的，也有一个群体性的地方性的，是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呢，哥林多教会呢做得不好，所以保罗说呢，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有些人有了知识，他就觉得呢，我吃肉，我是本着真理的知识，我信心够大，你不吃，是你信心太小，你的灵命太浅。这些人这样说。有些人说呢，我不吃，是本着真理的知识，我顾念别人的信心，你吃呢，是因为你信心太小，你灵命太浅。啊，所以吃和不吃都说人家信心太小，灵命太浅，那这一个就产生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产生了保罗所说的他们陷入了自高。你展现你个人的知识，觉得你个人很有智慧，就陷入到自高的里面，那这个是所有的外邦教会外邦信徒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外邦人。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所以呢求人的智慧呢很有限，不是那么太重要，重要的是神迹，那个才是最要紧的。但对于希利尼人外邦人来说呢，智慧最重要，知识最重要，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啊。大概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的，你都在当时被称为高人，因为你是读书的嘛啊。我们八十年代读大学都还觉得自己挺高的啊，唯有读书高啊，行读万卷书，什么行万里路啊。那学了知识以后，有了很多知识以后，知识变得很渊博，这个人会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大概觉得自己挺厉害的吧，啊，因为人本身就受这个驱动的， 人心里面就受这个自高，受这个骄傲罪的驱动的。有了知识，有了才能啊，现在国内经常一个词叫做傲人，他有了傲人的学识，有了傲人的成就啊，你有学识有成就不是错，那你去傲人干嘛，对吧？别人跟你有啥关系？那这个是问题。那这个问题会产生在我们个人在比较的当中会产生自高。那也许你说不对，很多人很谦虚的，我也看过很多很谦虚的人，确实看起来很谦虚。那个谦虚是真的内心当中也很谦虚吗？如果他很有才能很有知识，内心的当中我个人的判定可能是更加的清高的。你知道人为什么谦虚吗？在世上的谦虚的人，他们有一个很高超的认识，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果我太过盲目自高，如果一旦遇到了高人，我岂不是自取其辱吗？那你觉得他这样一个情形是谦虚吗？他是自高的另外一个境界。所以在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讲到孤独求败绝世高人都要孤独求败。我请问孤独求败是痛苦的感受吗？真正败的才痛苦的，孤独求败不痛苦的，那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一种的享受。人不信主的人，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样的心态一旦进入到信仰的里面，一定会产生问题的。我们在世上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人已经是靠自己的学识靠自己的本事一览众山小，很享受的。到了教会的里面，如果没有改变，会很自然的在教会的当中也会成为一览众山小的中国人就要说是金子到处都发光那这一个状态会产生这种自高，就会在整个生命的当中会产生问题。那这个是人的共性我跟大家说，自高不是有本事才自高的有条件自高，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自高是共性。然后自高这件事情呢，不容易对付，我跟大家说也不容易隐藏，你相信吗？我刚刚信主，那我就觉得呢，我原来很骄傲，我是属于没本事有骄傲的人那我就对付我的骄傲。那我岳母呢，当时生小孩，我岳母就来了，就坐在我家，我那段时间就拼命操练自己谦卑，我经常批评我自己很骄傲。有一天我岳母就跟我说，你以批评自己的骄傲为骄傲。哇，这个是一针见血啊。因为呢，他比较清楚地看出来我那个不想骄傲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没有实质的东西他看出来了。所以呢，中国有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在看别人骄傲的时候是雪亮的，看自己骄傲是模糊的这是中国人说的吗？这是我说的那这是骄傲是不容易隐藏的。如果你有骄傲，别人看你一看看个准当然他看自己看不准他看你一看看个准。那这个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能够在神面前真正的不自高，不是口说，不是用表达出来自己的谦虚，是你真正的心那个骄傲的罪被上帝对付过，你真正被他破碎过，你真正被他熬炼过，然后你真正自卑在神面前。我今天讲撒母耳记下讲大卫，大卫在神面前做王，然后那样子跳舞，那我就说大卫是降卑吗？大家说是，我说不是，只有耶稣才是降卑的，大卫是自卑的，是自己看为卑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好降卑的，因为降卑原来你是高的。那这个是被神对付以后， 你生命当中有的会自然的流露出来的。那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需要变化，要需要认清楚那个真理，你才能脱离这个自高和这个问题。那后面他说，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这里面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学了知识到底为了什么？学了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自高的，这个是在属灵上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学了圣经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神的真理改变，然后我们活出基督的爱去爱别人。这和世俗是不一样的，那世俗学了知识以后是变得自己高超，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方向是反的。那这个是保罗讲到说，如果你没有爱心，你学了那个知识是没有价值的。那你造就别人，不是自高能够造就人，你爱心才能够造就他的，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部分。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可能稍微提一下，在近代我所接触的这个基督教这几十年，有一个反智的一个问题。那他们呢就解圣经，就解这一段，他说呢，知识没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学了越多知识越没有爱心，所以不要学习圣经知识，只要发挥爱心就可以了。我跟你说，这是对这些圣经错误的解释，不是的啊。那知识是绝对重要的，有几个点我跟大家分享，还有三个点啊。第一个呢，知识是透过知识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真正认识神他的本性啊。在诗篇19章第二节说，这日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上帝本来就是把他的知识要传递出去的，让我们知道的。那第二个，在诗篇呢119篇66节，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是有神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的，活在上帝面前。那第三个是在诗篇的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知识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跟随神走对路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知识是被神责备的，耶利米书4章22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那这个是在善恶的分辨上面，我们需要知识，神的话让我们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上个礼拜我在讲耶稣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政治，如果没有神的话分辨，我们分辨不清楚的。那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需要知识的。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还有一个，知识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对错的。加拉太书3章1节，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所以又迷惑了你们。所以知识对于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学习知识以后所产生的事情，那个是更加的重要，或者说那个是必要的，是产生的是爱心，不是骄傲。因为学了知识以后，我们被神的真理知识改变，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当中有恩典，有真理，那个知识产生的真理让我们活在真理的里面，行在义的当中，那个知识产生的真理的生命，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有爱心去爱别人。那这个是知识和爱心正确的结合，否则就走到世俗的那个路，越学知识越骄傲，越学知识对人越苛刻，你有问题他有问题，看出你的问题就看不出自己有问题，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真正学圣经学知识，我们听神的话是扎心，是扎谁的心呢？扎自己的心是吧？那如果我们拿神的话扎别人心，那个对吗？方向扎错了。那知识是改变我们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恩典去帮助别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哥林多前书保罗他自己做见证，10章33节，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如果在知识和爱心上我们有很好的结合，我跟大家说，那是一个良性循环。我在我们教会看到这个见证的弟兄姐妹，在知识上的学习，在爱心上的长进，那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生命的良性循环的。这个区别什么呢？区别于世俗的那种世人所谓的爱心，那个在生命当中没有真实的建立，可能会落在一个虚假的表达的里面，变成另外一种自高，你看我多有爱心，你们没爱心啊，这会出现问题。那真正有知识说，我效法基督，基督舍己爱人，我做这一点点算什么？跟我的主相比，我算什么？真正有基督的爱心，不会讨人的夸奖了。我做了这么多，你们怎么不夸奖我？真正从神来的爱心是求神的喜悦。我做了，神啊，求你悦纳我在你面前所做的。我所做的是我当做的。所以每次讲到我都祷告，我是无用的仆人，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是仆人，哪有仆人回到家里以后求主人来服侍他？他岂不是给仆人服侍完以后他才去吃饭吗？你们做了当做的事情，有什么好自夸的？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明白，真正的知识、圣经真理所产生的生命，所自动的、所展现出来的爱心，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建立。那如果是这样一个生命建立，那就在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的里面。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爱能够建立自己，也建立别人。当我们有爱心，不单是建立别人，也在建立自己。这是一个在整体当中的一个良性循环，很重要的正确的结合。后面，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那这些经文呢，可能对有些人有点绕口哈。这里面有三个知道，有不同的意思。一个是呢，以为自己知道的，觉得知道的；第二个呢，是当知道的，他真正要知道的；第三个呢，他仍然不知道，没有真正知道啊。就是你这样讲，我就更不知道了啊。那你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呢？你要有背景，要了解。那这句话保罗为什么这么说？他是本着当时的希腊的背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这希腊背景我要讲的，因为这是当时希腊文化。我在那次讲到属灵人能够看到万事，讲到希腊的认知论，你凭什么知道你所知道的？你了解吗？这是希腊哲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啊？那保罗当保罗讲这句话时，那些希腊背景的哥林多信徒一听就听懂了，哦，你在挑战我们那个认知的根基，我们认识的根基可能有问题啊。那保罗基本上是本着这个背景跟他们说，那如果你以为所知道的，你其实根本不知道，你不会做对。我在2000年移民到加拿大，然后呢，我们有几家当时就合租一个房子啊，那我们叫做洋插队啊，那时候叫插队，我们没有这个插队过，我这个年纪没插队过，叫洋插队到加拿大插队。然后呢，我们会在一起做饭，有的时候是一起做饭。有一天做饭呢，就有人买了一条鱼，然后问谁会做鱼。我周围观察一下，怎么没人吭声啊？我说啊，我做。没人做，我说我会做，因为我恍惚记得我妈妈做红烧肉，恍惚记得。然后我就把那条鱼按照我恍惚记得的红烧肉的方法就炖在那边，嘣嘣嘣嘣，就一下炖了一个小时。后来就有人跟我说，你这是做鱼吗？这是做肉啊，做鱼哪有这么炖的？那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有人会做鱼，那为什么你不说你会做鱼？然后你现在又责备我做鱼做错了。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以为我知道，他们也以为我知道，结果我就炖了鱼以后，我们一起吃红烧炖鱼渣。当我们在认知上出了问题，我们在结果上会出了问题的。 在认知上，这是非常重要对真理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以为所知道的不是我们当知道的，我们会出问题的。保罗他是点这个要点。在马太福音15章14节，耶稣讲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呢，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如果我们的认知出了问题，我们以为知道的，包括我做牧师的好像是领路的，我以为我知道的但是不是当知道的，那我是仍不知道，我们大家全部会掉在坑里，这个信仰的路会走错的。要真知道，那在真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知道，你有真正的圣经知识，你的圣经知识和你的爱心必须是有结合，产生出来的有基督的爱的生命是你真正知道的一个印证。如果你没有基督爱的生命，你有一大堆的圣经知识，按照保罗说，你没有真正知道，你不知道。那这个是很要紧，后面还在讲这个知道为什么重要，讲那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啊。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的学霸啊，我不是学霸啊，我是在跟你们比，我是学渣啊。那很多的学霸，我们在认知上，在学知识上，我们很有力量，我们很能学，很有本事，可以掌握很多的知识。但是进入到教会的当中，要做一个根基上的、本质上的一个调整，否则会出问题的。学了很多圣经，最后自己变成了孤独求败。我跟大家说，他的灵命状态是婴孩。他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很多的信仰的经历，最后变得很孤独。你们都不行，只有我最高超，到这个教会不像样，到那个教会不像样，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像样，可以待下来的。我跟你说，那个是属灵的婴孩，那个是知识叫他自高自大了，他没有真正的知道的，这个是要紧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这些经文你乍看起来呢挺简单的哈，都说哎呦，这人爱神，神所知道，这不很正常吗？神是知道万有的，人一切所行的神都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神也知道。那为什么说若有人爱神，这是神所知道的？那这在认知上出了什么问题啊？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知道和前面的知道不一样，我讲了以后你才知道，和前面的三个知道有一点不一样。这个知道有一个层次上的变化，这个知道有什么不同呢？什么叫做神所知道呢？神所知道是你跟神有了生命的连接。创世纪4章1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我跟大家说，那个同房那个字，中文翻译的是同房，原文是知道。亚当知道了夏娃，就生出了该隐。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知道，包括翻译成英文方式 knew, know, 是指有生命的连接的。那人真正爱神，他和神才有生命的连接，才会被神知道。那被神知道是他有圣经知识产生爱心以后的果子，他和神真正有生命的连接，真正得着了神给他的基督的生命。不被神知道是可怕的。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大家都很熟哈。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大家要留意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原文英文翻译的是对的， I never knew you， 我从来不知道你们。那又挑战到知道这个事，耶稣不知道他们吗？不要说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不要说这个，耶稣知道所有的人，也知道人的心思意念。那为什么耶稣说我从来不知道你们，这个含义是一样的，他跟耶稣没有生命的连接。 他没有在耶稣面前得着生命，他传了道，他赶了鬼，那些所有的知识认知没有转化成基督的生命，没有活出基督的爱。所以耶稣不认识他，是不认他。我从来不知道你们，你跟我没有生命的联系。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地方。若有人爱神，那是神所知道的。这一个点是我们在圣经在信仰当中要特别留意的，大家要时刻校正自己，来反省自己的，我是爱神的人吗？我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吗？我真的是本着爱和他们互动吗？还是本着交换？从基督来的爱和世俗的爱有什么不同啊？基督来的爱和世俗爱有什么不同啊？世俗的爱是什么？是交换，是有条件的。基督的爱是什么？是无条件的 No condition。 是我爱了以后，我做了以后，我从来不期望有什么回复给我，我从来没有盼望有什么报偿给我，这是基督的爱。那这个基督的爱在基督面前是得着了他的生命的一个印证，这个爱是透过圣经真理的知识能够产生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多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叫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三节经文把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做的全部包含进去，而且到极致的地步。你能做到这个地步吗？又有先知讲道之能，又能够赶鬼，对人的帮助是舍己叫人焚烧的，是把一切的家学全部卖了。在教会里面如果做，这是到最高境界，对不对？再做不到了，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是怎么样？却没有爱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本着爱神的心，爱弟兄的心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 That's nothing， 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是生命之道，不是功劳之道。所以因为生命的改变，这个方向是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是我做了一二三这么多的功劳，这是我的功劳，将来我拿到功劳见主面，那圣经说毫无益处。知识和爱心的结合，知识和爱心的正确的结合，这个是我们学习圣经真理的非常宝贵的地方。好，在这里我也要替两位姐妹感谢弟兄姐妹，他们跟我说一定要在教会替我感谢弟兄姐妹，我们两位得重病的姐妹要向弟兄姐妹感谢的，很多弟兄姐妹帮他们这个很多实际的帮助，甚至有匿名的帮助，他交代我说你一定要给我表达这个，我要表达的，我不但要表达这个感谢，我感谢神，我感谢神要建立的爱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我一直讲我们教会，我个人的感动，我们的爱心是雪中送炭的，不是搞世俗的人际关系，是看见人有需要你就出现了，这个是从真理来的，从神来的那个真正有价值的爱。所以很感恩上帝在我们教会做的工，知识和爱心的结合，也有挑战，在我们每个人学习圣经知识和爱心结合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有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后面保罗说，论到吃祭祀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那又回到拜偶像的事情，保罗说那些的偶像的知识，他说不要说偶像之物，连偶像在上帝面前也算不得什么，那些不是重要的东西，不要在乎那些偶像之物，也不要在乎那些偶像，连偶像都不要在乎，那些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价值，那些绝对不是核心。核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你怎么样透过神的知识建立你的爱心和信心， 那在这个里面，你个人持守神的信心，你也会顾念别人的信心，彼此的建立，这是重点。罗马书14:2-4，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凡事以荣耀神，凡事是以真正的爱心去建立别人，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互动，我们本着真理本着爱心互动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因此造就他们，还是因此拆毁他们？我和人家互动，让他的灵性越来越健康，在主里面越来越喜悦，还是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增长？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点，一个印证，一个见证。在哥林多前书14:26，保罗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我所做的，我所行的，那个结果是有造就别人吗？还是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是让别人得到建立吗？还是要我自己得到高举，得到重视？我做的是坐在主的身上吗？还是要在人的当中要实现我个人的价值？那在这些校正点上，我们会看出来我们的知识和爱心是否有正确的结合。后面经文接着说，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保罗说只有一位神，周围那么多的偶像，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敬拜的，那么多的祭物，那么多的高大的宏伟的那些的东西，在真正的基督徒面前啥也不是。那些祭祀偶像的物，那些隆重的仪式，在基督徒面前啥也不是。这种情况大陆目前有很多的高大宏伟的这个供人观光的巨大佛像，那个产业非常大，那个佛像造得很大，在基督面前看啥也不是。台湾有很多的法事某一个黑社会大佬去世以后，那个法事弄得非常的宏大，那么多的人去，在基督面前啥也不是，没什么。只不过那个东西成为某些人的发财之路，只不过那些东西成为某些人的陷阱，就掉进去了。那个不是重点，对基督徒来说那些不是重点，不必重视他们。信心在神面前怎么样能够建立自己，建立别人，这个是重点。所以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一切的源头，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智慧知识才能，包括我们学习知识的能力，都是从耶稣基督，都是从上帝来的。没什么好自夸的，没什么好自高的，这些都是他给的，没有他给这一切都不会存在的。世人看起来很多伟大的艺术啦、音乐啦、哲学啦、知识啦，各方面所有的东西，他们把荣耀归给自己。那保罗说，如果不是上帝给你这个能力，连你这个能力都是上帝给的，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吗？是吧？这个是要点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7那里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是吧？我们所有的都是你长得帅是你原来设计好的，你长得漂亮是你原来就计划好的， 你有知识水平，有聪明，是你生之前你就给自己就定了这个方向。圣经说每一样都是神给你的，都是领受的，没啥好自夸的，在上帝面前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就可以了。有这一个感恩的心，有这个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的心，当我们学习圣经的知识真理，本着这个爱神爱人的心，我们的知识和爱心结合，会产生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美好的，那个生命的荣耀是神给的，是给一切在他面前跟随他顺服他的人。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恩感歌颂神。这个是圣徒在一起在神面前一起蒙恩的一个美好的景象。所以愿意这个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帮助，让我们既有很好的圣经真理的学习，又有从神来的爱对信徒的爱的爱心的结合，在这个真理上我们真正的能够得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的里面实在包含着丰富的真理，包含着丰富的恩典。愿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主啊，真是若是有扎心的地方，求主你告诉我们，那是你的恩典，要让我们生命改变，在你面前蒙恩。若是有提醒的地方，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主。主啊，这是你提醒我们，因为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愿主能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所聆听的一切从你而来的都是恩典，为要把我们塑造成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让我们活在你的家的里面，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愿主你把这个恩典和丰富赐给在座的每一位，赐给我们西番教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